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10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那在美中两国重启陷于停顿的贸易谈判之际，华盛顿宣布重大对台军售计划，并允许台湾总统蔡英文再次过境美国。那么美金对此有什么反应呢？正当香港反送中运动仍在持续之际，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会见香港亲民主派的媒体掌门人黎智英。那么美方这些做法是否有意在贸易战中打台湾牌和香港牌？我们将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叶斌。那么在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环节，我们邀请参与香港民主运动并在香港近距离观察抗议运动的两位嘉宾讨论逃犯条例修法寿终正寝对香港局势可能带来的变化，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纽约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三名法官周二一致裁定，由于特朗普总统的推特账户属于公共论坛，他不能拉黑那些不同意他的用户。法官巴林顿·帕克在裁决书中写道，第一修正案不允许一名出于各种官方目的而利用社交媒体账户的公职官员，因为有人表达了该官员所不同意的观点而将其排除出原本是公开的网上对话。特朗普在推特上拥有近2600万的粉丝，原告的律师辩称该账户实际上是一个公共的论坛，特朗普屏蔽那七名关注者，从而侵犯了他们根据第一修正案所拥有的权利。在地区法院裁决之后，所有七名原告都被特朗普的推特账户悄悄地解锁。美国司法部表示，他对上诉法院的裁决感到失望，并正在探索可能的后续步骤。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有关逃犯条例修法寿终正寝的说法，并未平息反送中抗议者的不满。新的抗议活动正在全港18区酝酿。星期三，港岛爱丁堡广场晚上将举行悼唁仪式，缅怀反送中运动中殉难的人士。另外，在不远处的金钟地铁站出口，为敦促港府撤销修法、坚持绝食的人士，在经历了7天的无限期行动之后，今晚将对媒体表达不撤、不停止绝食的决心。与此同时，舆论高度关注民政周末或者是未来是否会有新的抗争行动计划出台，因为特首林郑月娥寿终正寝的说法并没有令民政等反送中抗争的团体满意。那么民政随即表示将宣布新的抗争行动计划。那么香港警方星期三采取行动，消除市区有关警员信息的私人标贴或是小广告以及宣传的资料。这是香港在反送中大游行以及政府收回成命之后，香港警方采取的行动，目的在于防止警员个人信息外漏，并引起新的警民冲突。在6月中旬的几次百万大游行中，发生了严重的警民冲突，有多人受伤。市民质疑有警员无证上岗，还有人怀疑这些警员是来自广东一方，化妆越境执法。在那之后，有多名警员的信息外漏到社会上，引起政府的不满。九龙大埔地区深夜警方出动警察清理了大埔车站的民主墙，该建筑是2014年占中行动之后树立起来的，那么主要是市民在上面张贴一些文章或者是其他的宣传品，民众认为这是他们发泄情绪和表达观点主张的一个出口。另外，中国江苏抓获了一些外国教师和学生，指控他们涉嫌吸毒。徐州警方通告说，全山分局抓获了19名吸毒人员，其中有16名是外企人员。该通告说，其中7人为某教育机构的外教，有9人是学生。中国新京报周三报道说，上个星期徐州英孚教育中心数名外教因吸毒被抓。根据公开资料，英孚教育中心1965年创建于瑞典，是一个国际品牌，目前致力于英语培训、留学旅游以及英文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对台军售符合美国基于中美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并且有助于促进台海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星期二在记者会上回应对台军售问题时说，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尤其是涉及军售有关时，是为了促进台海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当然，我方长期以来基于3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 国务院星期一批准了22亿美元对台军售，这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的第四次对台军售，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包括价值约20亿美元的108辆 MEA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以及相关设备，以及价值为2.24亿美元的250枚毒刺导弹及其相关设备。那么在陷入停顿的美中贸易谈判重启之际呢，华盛顿宣布重大的这个对台军售计划，北京有什么样的反应？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叶斌来了解有关的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莉亚。
我们刚才也报道哈，就是美中两国负责经贸事务的这个主要官员星期二通了电话讨论这个恢复双边贸易谈判的问题。那么此前呢，国务院就批准了总值多达22亿美元的一个对台军售计划，那么这是特朗普总统上以来的这个第四次对台军售哈。那么北京官方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首先报告一下美中贸易方面的最新进展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阪会晤以后，双方同意重启贸易谈判。那么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消息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这个莱特希泽还有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就落实两国元首大阪会晤的共识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参加了通话。美中双方下一步的磋商计划呢，现在还没有公布具体的时间。美国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库德洛表示呢，美中之间的通话是良好的，中方在谈判的同时呢，要购买这个美国农产品很重要啊。有记者就此提问啊，中国是否会加大购买美国农产品的力度？那么在今天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回应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两国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需要双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找到解决办法。上周呢，中国商务部的记者会上，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也没有明确回应中国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的计划。就是在美中双方渴望重启贸易谈判的同时呢，美国国务院本星期早些时候批准了对台军售案啊，目前正在等待国会批准啊。刚才新闻也报过，这次新闻的这个这次军售的规模呢是较大，武器先进，引发了中国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呢，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就表示，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是干涉中国内政，要求美方撤回对台军售。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耿爽的评论。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立即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停止美台军事联系，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的损害。
正如刚才新闻所报道的，美国国务院昨天表示呢，对台军售符合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这个美国国务院说，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莉亚。
好。那我们知道，就是目前香港的这个反送中的这个运动还在持续哈。那么就在这个期间呢，这个就是香港的这个一传媒集团的这个创办人黎智英呢，目前正在美国访问，寻求美国对香港问题的支持。那么他在华府呢，也跟这个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都进行了会面哈，讨论香港的问题。那么我们联系到就是美国现在对台这个军售的计划，还有台湾总统蔡英文呢马上就是出访的时候要过境美国，那么这个是不是意味着美方有意在贸易战中打台湾牌和香港牌？那么就是北京那方面的分析人士怎么解读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这些安排呢？
除了美国对台军售以外呢，这个台湾的领导人蔡英文即将出访加勒比海的四国，计划过境美国，经过纽约和丹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会见黎智英，讨论香港局势以及一国两制的这个地位问题，也引发了北京方面的不满。中国官媒最近发表了多篇文章，言辞抨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其为一个乱源。 蓬佩奥在周一呢宣布成立先赴权力委员会，有分析认为成立这一个委员会呢，对于美国在世界范围推动人权是一个历史性的一步，对于人权记录不好的政权呢会造成压力。现在美中两国政府除了贸易问题以外，在诸多问题上看法不一致，美台关系、对台军售是否会影响美中的贸易谈判，外界有很多看法。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黄杰正认为，对台军售与贸易谈判可能在时间上是巧合。他说，假如美中贸易谈判五月份就搞定，根本不会跟这次对台军售啊、蔡英文过境美国啊，或者香港送中运动有任何关系了。而且呢，他说美国和中国的经贸谈判是就事论事、在商言商、一码归一码，比较单纯。他认为呢，这与特朗普总统就任以前持续数年的美中高级别经济与战略对话的性质和涵盖范围不同。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黄介正的评论。
美国的财长做代表团长，他不会去碰国防部的决定，也不会去碰国务院的事儿，他也讲不上。那么那个，我相信刘鹤可能该表达的要表达，那但是毕竟双方经贸谈判，你看他的队伍，他基本上有一些事儿不归他们管，这个能讲多少，或者是奉中央的命令讲多少，这个就要看北京自己的选择了。我觉得美方不会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这个台湾国际战略学者黄杰正呢还指出，大阪特席会之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呢推迟了原定在六四事件30周年要发表的这个演说，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留足了面子。因此他不认为特朗普政府现在会为贸易谈判打人权牌。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大阪会谈以后，中国官方予以了正面的回应。近期呢，特朗普也表达了对香港局势的关注，并且提到他与习近平当时呢讨论了香港问题。不过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特朗普在会谈时承诺减少对香港修订逃犯条例的批评，以重启经贸磋商。今天呢，有记者问到上述特朗普对习近平承诺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称没有进一步的补充内容，并且表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李亚，
好的，感谢叶斌在北京的一个连线报道。那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逃犯条例修法寿终正寝，那么香港局势是否能峰回路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中国和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播出欺骗，
不在我们的视线，贸易战大战这样一个背景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香港的逃犯条例修法呢，引发了香港民众大规模的抗议之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宣布条例的修订寿终正寝，并承认这项立法工作完全失败。那么这是否是港人抗争的胜利？港府的最新姿态是否足以平息抗议者的不满，使香港局势峰回路转？ 如果抗议者继续要求特首下台并进行普选，港府与北京接下来会采取什么行动？抗议者又将如何应对？那么在今天的实习大家谈节目里呢，我们邀请两位嘉宾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郑教授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今天的节目。另一位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纪先生也是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讨论。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通过 VO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好，针对香港特首的这个最新表态，包括承认这个立法失败，那么不少人认为这实际上标志着港人的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至少是阶段性的胜利。不过一直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黎智英先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他星期二在华盛顿对此发表了看法，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
I don't believe this is a victory. I don't believe it's even a small victory.
我不认为这是一场胜利，我不认为这甚至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因为在对逃犯条例进行修订以后，我知道如果没有民主，没有普选，我们将永远面对同样的恶毒政府。即使我们赢了这场战争，他们完全撤回条例的修订，特首林郑月娥和一些高级官员下台，但老板还在那里，我们将永远处于这个政权的胁迫之下。如果我们没有普选权，我们会一直面对我们所面对的同样的魔鬼，除非我们有普选权，否则没有胜利。
那么我们也看到，其实香港的泛民派也表达了同样的一个立场哈，对特首的表态并不买账。我想先请教这个纪硕明先生，您怎么看港府做出这个最新的姿态？
我觉得这个港府的这个最新的姿态，其实是一个被动的一种回应。其实你看那个反修例这个事件，从民众3月31号12000人上街，到4月28号13万人上街，然后再到这个100万人上街，200万人上街，就是政府一直是处于这个从原来的这个不顾民意的一种强硬姿态，到后来基本上是弃守政府的这一个引导和去跟民意沟通的这么一个主导这个作用。那么直到今天，林郑月娥抛出了这个修例受众政企的这么一说，那么而且还勉强的这个去解释受众政企要比撤更进一步，以图来化解或者说平息民众的这些反对者的这个民怨。那么其实从这个当中我已经看到，这个政府是在被动的应对民意，而不是积极的在这个回应民意。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出现了，实际上现在民众的诉求已经远远超过了原来修例跟反修例之间的这么的一种争取，还是对这个管制政府的不信任，对他没有信心，甚至于其实要求换政，换这个特首的这种呼声其实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所以我是看到真正受众政情的应该是本届政府的管制能力，才是真正到了受众政情的这么一个地步。
好。那么郑宇硕教授，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就是在您看来，这是港府和北京做出的一个让步，还是权宜之计，以便赢得一个喘息的机会？
刚才呢，黎晶先生所说的，我也有同感。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建议的胜利，跟这个战争的争取民主的，这个战争的胜利的还有非常遥远的路途。我们看到呢，就像纪先生说了，是政府在强大的民意的压力里头呢底下呢，做出一点点的让步。这些让步其实呢是跟不上形势， 目前的情况就是他每一趟不愿意让步，每一趟呢这个拖了，在拖的时候呢，使门呢更加愤怒了，然后就更加不满了，要提出更高的诉求了，那这样子了，他是跟不上形势了。那从香港使门的角度来看，他们就是说，你现在这个送中的条例的这个整个过程反映什么呢？就是这个政府呢是非常乖乖的听北京的话，这个政府呢绝对没有了替我们使门呢争取我们的权益，没有替我们的利益呢打拼。那这样子呢，廉政政府的应受性、它的正当性差不多就没有了啊，甚至现在是建制阶层的人的领袖也跑出来说，现在这个政府呢真的是剥着牙啦，啊，举步维艰啦，等等等等。那香港人呢，就是说，既然这样子了啊，我们不单是要他下台了，而且呢，他也李黑也想到，他下台又怎么样呢？万一个人是北京挑的，还不是一样吗？还不是要听北京的话嘛？所以大家要提出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民主啊，我们要选我们的特首了，那就是李金先生所说的，我们要这个民主改革、民主选举呢。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是北京呢绝对不允许的。事实上，我们看到了整个中国呢，在大概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呢，开始收紧。这个收紧的程度呢，一直是变本加厉。那对香港呢，收紧的最明显的准确点呢，就是2014年的占领运动。这几年呢，收紧的情况是非常厉害。我们现在呢，基本上是看不到了这个基本政策有改变的可能。目前呢，只是好了，民意啊很厉害，反对的很厉害，我们就是答应他这个送中条例了，我们暂时不碰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嗯，好的。那么季先生，我想请教您哈，就是刚才都提到了，那一方面香港抗议民众呢，其实是要求特首下台，这个条件其实都不能满足他们的哈。那么北京我们看到特首也表示拒绝的辞职哈。我看到有些分析也认为，就是说实际上抗议民众坚持要把特首赶下台，估计习近平不会做这个退让了，因为掌控特首是掌控香港的一个关键。那么如果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失手哈，就说要退让的话，那么他会面临这个中共党内的一个问责的问题。那么您觉得，那在这种情况下，那香港的局势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局势会进一步激化吗？
我觉得这个激化的可能性当然是有，因为这个我们也知道，民众起来以后，尤其是这么大的挟那个巨大民意200万人上街的这个民意来产生的群众运动，到一定时候会出现忍无可忍。现在还是基本上除了有一些暴力的行为以外，基本上还是有序的，而且这一次的这个发展那个过程当中，我是看到，跟2014年的这个比较，2014年的战中，基本上是以希望用瘫痪香港，来战中瘫痪香港，来取得这个诉求的赢面，而这一次，这个反对政府的群众呢，他是以瘫痪政府、跟政府不合作，来取得诉求的赢面。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民意的反感会比较少，所以这个我是觉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北京要加大打压的这个力度的这种迹象，那个迹象。那尽管内地的一些激进人士在鼓吹什么出动解放军，那么最近美国那边的消息也说了，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少将也表态了，解放军不会干预。就算政治动荡也不会出动。那么这种表态不仅是驻港部队的表态，代表了北京的这个一个这种态度。其实北京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他还是寄希望于港人治港，那个这是北京对港的这个一个国策，就是你解铃还需系铃人。所以目前北京应该也没有什么可以 加大打压的这个那个良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主要我觉得还是要看特首，看特区政府他有没有力挽狂澜的这个能力。那如果说这一届特首这个已经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根本现在处于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这种状态的情况非常严重。你比如说这个今天白天昨天凌晨是在大埔那边把这个贴在墙上的这种民主声音的这么一个警方把它因为上面有留有警察的信息把它拆除了。我今天下班回来，我经过我们炮台山，我一看，一下子今天整个这个炮台地铁站的墙面就是炮台山的这么一个民主墙就出来了，那个数百的这个民众的意见标贴就在上面。我相信不仅是炮台山有，其他地方也会有。
嗯，
这么一个遍地开花，政府根本到目前为止没有应对措施和方向的情况下，换人可能就是北京唯一的选择。你要再坚持几年，我想这个是真的是再这么坚持下去是要把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再送终了。
嗯，
主持人
好。那个郑宇硕教授，我知道您做过这个真普选联盟的召集人哈。刚才这个季先生认为，就是说北京方面应该现在尽快的让特首下台哈，以平息这个这个抗议民众的不满。可是您刚才也提到说，实际上就算是换特首，其实也解决不了这个香港的这个问题哈。因为再换另外一个特首，可是特首仍然是听命于北京的。这个那在这种情况下，您对香港这个局势今后的评判是什么？会矛盾会进一步激化？
从这个林郑月娥政府的角度来看呢，他本来就是期望呢，拖，那他基本上呢，这个特首呢，十多天呢没有呢，出现了啊，没有见人，然后他也期望呢，等这个民众运动呢犯错误受伤呢，上一个星期一，就像呢星期一了，7月1号，晚上。这是有一些年轻人的攻击立法会这样子了，希望呢这个民意呢舆论呢有意见。但是呢我们结果呢看到呢这个冲击立法会以后呢香港人对这个运动的支持，甚至海外舆论对这个运动的评价也没有怎么改变呢。当然大家都出来说不应该出现暴力，出现暴力是 不可接受的，不应该的。但是大家也说这个责任不在这些年轻人呢，这个责任在政府呢，政府没有回应这些年轻人的诉求，没有回应了香港人的诉求，才出现这种局面。所以呢这个舆论意见的局面呢没有出现。那像刚才呢，季先生也谈到，现在呢，这些年轻人呢也比较聪明，他明白呢，不应该让呢普通的人呢，普通的市民呢感到不便。你看他包围这个政府建筑物以后呢，大家不满意呢，他跑出来道歉，跑出来说对不起，所以他也非常聪明，他也是说呢，像水一样，就像打游击一样。就是呢，不断的有一些小型的行动，在各个区出现这些行动。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认为呢，这个政府呢的管制能力没有了，所以呢，这样子的政府不但要下台，这样子的政府呢，要跟我们谈，要跟我们谈呢这个政改的问题呢，要谈以后应该怎么走的问题。那北京政府呢，也比较聪明一点。那北京政府呢，首先就是驻英国大使出来啊，林郑月娥也逼迫的出来说这个逃犯条例的主动权呢是林郑月娥政府的，跟这个北京没有关系，北京只是支持政府呢依法施政。那现在呢，这个到时候把它收回来，北京也尊重。啊，刚才季先生也说，解放军方面呢也表示绝不出动解放军，这样子呢，中央政府就比较有多一点主动了，就是他责任他没有了，比较轻一点了。 但是要是干预的时候呢，这当然不是出动解放军这样子的干预了，这样子了，这个代价太大。干预当然就是叫换人了，但是换人呀，不是你黑人做的了，你总的要考虑一下怎么样的人能代替啦。而且呢，刚才也说了，你换一个人也不能解决问题，你也用这个新的对手有新的方式了。新的方式就是这个新的对手愿意做出怎么样的让步啊？现在你收回这个法不够了啊，是不是谈政改呢？好，不谈政改，那这个所谓集中民生问题你也总得拿出办法来了。就房屋问题，你是不是有新的办法了，新的政策呢？是不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具体的退休保障啦，一个医疗保险，这样子重大的民生问题你能拿出来了？现在呢，大家也担心呢，现在这个政府呢已经陷于一种呢无法有效管制这种地步，这是一个大的危机。
嗯，那这个在季先生，在您看来，这个那么特首下台是不是不可避免的呢？就是以解决目前香港所出现的一个管制的危机。
我觉得就目前情况看，其实我是在6月12号包围立法会发生了这个流血事件以后，我就写过文章，就是北京要尽快用比较大的幅度来咨审，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的让，就是要换特首，那因为主要的问题应该要有承担嘛。那现在事实也看来，直到今天为止，这个林郑月娥发生了这么大事情，还是没有一个承担。从最初这个200万人上街以后，他的躲闪，到现在这个出来也避重就轻，那个没有把那个民众的诉求放在很重要很重视的位置，要对话也希望能够关着门来对话。那么根本在这个民众当，虽然他不是民选的，其实连建制派那个也对他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很大的这个看法。
嗯，
所以如果说这个第一步你不把管制团队换掉，那个老百姓要平静是不可能平静下来的。那么至于换完以后能不能马上解决问题，当然不能马上解决问题，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后面的问题我相信北京这次北戴河会议会涉及和考虑两种选择，一个就是怎么管制，对吧？那个香港应该是回归他邓小平保持资本主义这个生活方式50年不变的初心，还是要越来越收紧对它的管制？像白皮书说的，这个高度自治不是全面自治，全面自治的这个权力在北京那里。那我想这是一个需要分清未来港府的这个管制到底应该怎么走。其实对香港来说，我自己认为很低层面的就是两个字，一个是管，一个是用，就是你想控制香港你就要管。但是要记住，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它就是体现自由、民主、法治这样一个核心价值。如果没有自由，那个这样的一种管控就等于把资本主义管死了，那你用权力把它管死了，这个是一个管，管的结果我们会看到。第二个是用，就是利用香港的优势来为中国的发展，包括走向国际社会，这个产生双赢的这个局面。所以其实跟对于香港来说，它的自由你根本不需要害怕，它有法治来对它进行约束。那么更多的对北京来说，应该怎么用好香港，那把香港的优势发挥出来。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未来那个先解决眼前特首不被信任，整个管制队伍不被信任，可能处于无政府状态的那个情况会越来越那个恶劣。那么怎么先解决，然后再考虑未来香港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跟内地的一种关系，
就是分阶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哈。那么郑教授，您觉得北京会在很快的时间里会撤换特首吗？
暂时看不到。你看，林郑月娥呢，在7号游行之前的星期四，见过香港的所谓一个香港友好，中港友好促进会这样的组织，这个主要是有钱人的组织了，啊，是一个工商界领袖的组织了。他见他们的时候就表示了他不会下台，而且呢，中央也支持他，要是他下台了，还是给中央呢添更多的麻烦。那他这样子一个表态呢，一般相信呢，啊，是经过中央呢同意的，不然他不会这么说的。那意思就是说，他出来的就是说他要干下去，中央支持他，中央支持他，那整个政界呢也都支持他了，因为这是中央的立场，中央的意思嘛。虽然政界有很多人对他都不满意，首先是工商界呢觉得你都不听我们工商界的话，而且你这个送中条例呢违反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这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从中英谈判以来，中央政府的立场都是充分尊重投资者的利益的。那你现在呢，这个送中条例呢就无视投资者的利益啊，破坏呢中国香港的营商环境，那工商界当然很不满意了。那像民间人这样子的政党，他同样不满意，因为他是说你这样子处理不当了，然后我今年11月这个区委选举，明年9月这个立法会选举怎么选呢？所以大家其实呢看到了建基女头呢对他很不满意，那他要求建基要求呢行政会议呢或者系主长万人呢也不容易啊，因为最支持他的人在这一次事件里头呢责任最重，而这是人家最支持你啊，听你说话，你要把他换掉吗？那这样子呢也在林郑月娥个人来看呢也很困难。所以目前呢中央也非常逼动，你要支持林郑月娥不换人，看来呢一段时间也不会换人，但是呢这个烂摊子怎么收拾呢还没有办法，现在还是呢郑月娥还是这样子拖了，道歉一下啦，说是好说话啦，希望把这个局势缓和下来，但是呢起码目前呢在未来1个月左右了，这个远远不能做到。
好，我们现在收到很多网民的一个评论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尤其是网民对这个特首用这个寿终正寝来形容这个条法，这个法律这个修法失败哈，提出一些批评的意见。那么一位叫这个阮伟成的网友说，寿终正寝这个词用在某个人或者某个政党上面是明确的，那么用在政府对某件事的公文上真的是太可笑了，政府的公文必须符合法律用语，清晰严谨，可操作可执行，不能有模糊的空间，要不然以后重新审议就说它是死灰复燃借尸还魂吗？另外一个就是叫玉玺的网友说，这个送中条例寿终正寝就是一个大哈哈，话说寿终正寝是什么意思，在具体执行上是永久撤回还是暂时搁置，等着几个月以后再来一次，那么香港人必须坚持的抗争，让林郑月娥撤回修法。那么还有一个叫 GG 的网友说，有香港评论员说，寿终正寝表明特首中文不过关，应该用胎死腹中。另外还有一些网友就是对这个香港目前的局势也发表一些看法，他们就说香港一个叫 Vanessa R 的网友说，香港法律规定立法会已经经过议读的文件呢，除了撤回或搁置，没有特首口中的字眼寿终就寝，其实可以死灰复燃，那么这种用词骗鬼可以，但想骗香港人比较难。好，我们接着来请教两位嘉宾哈，刚才我想请教这个季先生哈，就是在香港这个管制香港这个问题上，北京现在这个底线究竟在哪里？是让特首下台，还是说最终会逐步的允许香港实现普选呢？
那个，其实我觉得一直以来啊，北京的这个最大的担忧和害怕，是香港成为反共的基地，更因为这个临近深圳和内地的互动比较频繁，所以一旦形成了对这个成型啊， 就会对内地有所影响。所以回归初期啊，北京一直强调是井水不犯河水。那么后来呢，就是内地强盛了，就比较多的倾向于控制香港。那么香港人现在害怕的是河水那个犯了井水。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那么我想即使这样，那北京呢现在因为要考虑到目前在国际上的很多的这些关系问题，所以北京现在最大再大的压力他都不愿意走到第一线，来最终引起国际的声讨，因为犯不着嘛。至于你说他会不会让这个逐步让香港实现普选，其实实现普选是基本法当中明文规定的，是既定的。那么但是呢，就是几次政改，所以我这个我还是我也有些不同的意见，就是说对这次成果的这种看法，那个我觉得它还是阶段性的一个收获，成果的收获。因为这个多次阶段当中，从政改到一地两检，到这个高铁的这种那个这个争夺阻碍，这个很多香港市民不愿意建高铁，那最后还是建，就这些都受到了阻碍。但这一次，这个在这么多的一个拉锯以后，民众是那个在和政府的这个斗争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这个成果。那么会不会向民主发展？其实普选和民主本来基本法就是规定那个要实施的，那只是最大的争议是香港的民主派不收获，不希望逐步实现普选，而要一步到位。那么最后连半步现在都没走出来。那么今天的局面就是这样走过来的。那么北京会不会实现普选？我觉得从目前的这个形势来看，还不会一下子把普选放到一个重要议事的程度。现在对香港人来说最大的压迫不是民主选举，还是怎么保持他特有的自由。那么这一次修例其实是动了香港自由的，那么如果一旦失去了自由，可能香港什么都没有。那么今天的争议主要是来自这个。那么这样引申出来，为什么会没有会自由受到威胁，是因为这个特首没有过香港老百姓一人一票选出来，所以他对香港的负责到底有多少是令人质疑的。主持人，大概我是这样的。
好的，郑教授，我想这个我们刚刚谈到，其实基本法里面规定香港应该逐步实行普选。那么这一点就是但是季先生说，其实现在香港民众的要求说是要一步到位。那么您在香港就是对这个香港民意了解得非常清楚哈。那么在这中间有没有一个可以协调的，就是可以这两个目的这个目标之间的这个有没有协调的一个余地？就是、目前
我不同意啊，李先生刚才说香港人只要求一步多位，我们已经等了好久好久了，从1997以来等到2017年才算正式的要求保选补选，这20年了。那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为什么没有条件去进行补选呢？为什么没有这个条件呢？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好了，大家把这个诉求提出来以后呢，那北京就翻脸了，没有了。那事实上呢，它是不但是不允许一步多位，事实上是非常初步的把他的方程式压下来，根本谈都不跟我们谈，根本绝对呢，在2013、2014年呢，是绝对没有跟民主运动呢做过任何的真正的谈判，甚至呢，政治里头有些比较温和的人士提出一些折衷的方案，他也一概的不理。所以呢，我对于北京允许香港实现真正的民主呢，是一点的信心 一点 Lock One 的申请都没有。而且呢，你看从2014年以来，不但不谈民主了，而且呢，在这个立法会呢，也把这个议事规则呢修订了，以致呢整个议会呢，在政治里头呢，他们是有这个看法了，就是我要通过怎么样的法案，我就有这个票数，我就什么时候啊，等我们的时间表通过，我们也能做得到。所以你看，6月9号晚上，18万人上街以后，林郑月娥出政府呢发表一个声明，就是呢这个送中条例按原定时间、按原定计划送到立法会去。他的内容一点也不改，这个傲慢的态度呢是到这样子的程度，所以弄到了今天这种危机。然后6月10号呢，立法会的主席就跑出来，他就是说我有一个时间表了啊，我们要61个小时呢去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是6月20号，我们呢就要投票通过了，是这样子的一种控制的情况。那这样子呢，意思就是说完全没有制衡的机制了，没有制衡，政府傲慢，所以就弄到这个风波。
嗯，
当然呢，我们还是要求民主，但是我也不相信呢，北京会允许香港民主。问题就是香港人好了，你暂时没有民主了，你起码呢，那又不要管我，不要了，不断的干预香港。那你从呢这个送中条例呢？以致呢，经常提到要遵循23条立法了，又要把香港呢吸纳进这个大湾区去呢。那香港人就是觉得你每一个方面你都在管我，都在干预我，所以大家就吃不消了。
嗯，好。那么，在我们知道，其实很多人对香港的前景是感到悲观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壹传媒集团的这个创始人黎智英先生在《纽约时报》上面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政府是在从一个更大的层面来看待这个香港的抗议活动，就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第一枪。那么在他看来，六四事件的悲剧可能在香港重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黎先生的一个说法。
For a few reasons. First.
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因为中共只知道力量，没有别的，而他们执政的主要原则就是控制、控制、再控制。如果他们发现他们无法控制我们，他们就得使用武力到他们在天安门大屠杀中使用的程度，而且他们可以使这种做法正当化。因为现在他们把香港人，我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看成是所谓的烂人，是他们不需要的人。所有这些人制造的这些麻烦他们都不想要，所以他们就压制我们，而他们越压制我们就反弹的越大。他们看待我们就像希特勒看待犹太人一样，得把他们处理掉。
那季硕明先生，您觉得这个就是六四悲剧在香港重演这种可能性有多大？那么北京真的认为他不再需要香港了吗？
如果说六四的这个就是流血开枪的事件会在香港出现，这个是原来大家都担心的，但是这在反击。
非常抱歉，这个好，这个刚才季先生这个声音有点问题哈。我们现在我想这个请这个郑教授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这个可能性应该是很低的，主要就是绝对没有这个必要，绝对没有动用军队的必要，也绝对没有开枪的必要。我们看看2014年的8月底的时候呢，第一个呢是在这个应对这个示威的时候呢，是警方呢派了一些就去用了催泪弹，啊，6月10号也用催泪弹。三，那是当时，不是自杀，没有。
这个很抱歉，这个郑教授的这个音频也有点问题。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网友的一个评论哈。公禅觉的网友说，理论上说所有文件已经签署便是历史文件，但它的有效性和有效期 则是由条款来认定的，条款没有明确规定的则默认为永久有效，除非签约双方重新签订补充条款。那么中共发言人说中英联合声明已经是无效的历史文件的说法是野蛮和无知的，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践踏。那么在维护中英联合声明的有效性上，英国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那么林郑月娥宣布修例寿终正寝，说明中共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否则中共是宁错杀三千也不会放过一个。那么现在是港人痛打落水狗的最佳时机。那么一个叫 Starry Night 这个网友说，逃犯条例修法寿终正寝，对中共来说是被迫的让步，他们从不会自己退出历史舞台。这次反送中运动戳到了中共的软肋，他们意识到再不让步的话将危及到国内的统治，那么赞香港人民不屈不挠的抗争到底的大无畏精神。还有叫陈瑞雄的网民说，逃犯条例彻底动摇了香港一国两制的信赖基础，连带影响了台湾对一国两制的更大抵抗，甚且可能左右了明年台湾大选的一个结果，真是个失策的作为。好，还有叫 Ella Chong 的网友说，寿终正寝，只要中共在掌权，香港永远不可能失去控制。那么从前的23条到今天送终中间还没有少玩失踪游戏，怎么可能终？香港人不能松懈，要对抗到底，争取实现普选乃至要求独立，才能把中共的管制寿终正寝。好，我们现在想请教季硕明先生哈。我们这个刚才谈到了这个，就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这个香港这个最近些年的这种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从2003年这个反这个第23条开始，一直到今天哈，我想让您分析一下，就是说为什么香港这样的一个情况乃至于闹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呢？本来我想北京方面其实就是邓小平至少1997年来回归，就是收回香港的时候，至少是相信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管制之后呢，至少可以让香港人更多的就是这个认同中国人哈，就是然后呢，可是现在的一个结果我们看到是香港人更加的离心离德哈，而且我觉得这个对中国人这个身份认同感实际上可能是比以往有所降低的。那么您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出现这样的一个局势呢？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北京就从胡温这个温家宝时代2003年的这个50万人大游行，为了反对这个23条立法，这个时候北京就一直在讲这个香港有深层次的矛盾，但是那个时候其实直到现在这个北京包括一些内地的学者那些媒体人都认为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就是它的经济问题，就香港的生活，这个香港人的生活比以前这个要过得更艰苦了，那么甚至于就是现在深圳都赶超了香港，就是这样的一种论调，其实我是觉得他没有找对香港的这个深层次的问题。我认为香港的深层次问题其实还在于他的资本主义怎么更充分，他的那个法治、自由、民主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不协调处理好，那么社会矛盾就会出现。其实香港，你说香港现在那个经济很差嘛，也没差到这个那个深层都会有问题。香港去年还给一部分人每人发4000块钱的这个福利，那这个就说明香港的这个储备在增加，那个不管现在深圳的那个 GDP 总量平了香港，甚至于略有超出，但是深圳的土地面积、深圳的这个人口都比香港多。如果说按照人均的话、人均收入的话，香港是远远超过的。所以由于这些问题没有找准，北京就是下的药我觉得是有偏颇，就是用他的社会主义的这种方式，那个一国两制其实本身这个两制是水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水火不容的，现在基本上是要用社会主义的一些方式来治理香港。你比如说讲 香港的人心回归问题，就一直会认为香港回归以后香港人心没有回归。那么我跟有些朋友在研讨论的时候，我也提到什么叫做人心回归。今天如果说三呼万岁要学习中央文件，那个这个叫人心回归，还是2008年汶川地震香港人的捐款达到100亿，这个才是真人心回归。那不要去用意识形态来看人心到底回归不回归，因为香港人的这个毕竟他是要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那另外也有些人的这种调查，我觉得有很大的这种企图心在里面。比如说他设定指标，你是中国人，你是香港人，让你这个选，那你如果选了香港人，他就说你没有国家主权意识。那香港本身回归不就是中国吗？干嘛一定要选中国不选香港呢？对不对？这个指标设定就有一种偏差在里边，就有那个别有用心在里边。所以我觉得看香港，看香港人，要站在香港在一个国家的这个前提下，他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怎么有充分的保证。那么北京主要按照邓小平原来的设计，就是控制他的外交和他的国防，其他应该是给他自由。
好的。那么谈到这个一国两制啊，我们看到前香港保安局长，现在是立法会议员的叶刘淑仪，7月8号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放弃一国两制是愚蠢》的文章。他认为，这个基本法仍然是维持香港的一个独立制度、权利和自由以及独特生活方式的最佳保障。那么没有它，香港将失去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事实上，它将成为另一个中国的城市，而这正是抗议者所担心的。那么郑宇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一国两制的前途的问题？
就不是问题嘛，现在绝对没有人谈要放弃一国两制嘛，北京也没有这么说，香港人也绝对不会这么说。现在香港人要求的就是你不要太过的干预我，不要每一个事情你都要管，不要又是搞这个送中条例，不要又是说23条立法，都是回到1997年最初的时候。那你看，从1997到2008年左右了，香港人基本上对一国两制还是满意的。那个时候呢，香港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央领导层的信任，还是不断的改善之中。只是到了2008年呢，这个情况开始逆转了，两个趋势都在下降，而且最近这几年呢，下降得很厉害啊，很厉害。那香港人绝对没有意思想挑战一国两制啦，也绝对没有意思呢去挑战呢中共的政权呢。香港人的基本心态只是很简单，不要管我，不要干预我，让我将过去自由自在的生活。绝对香港人绝对尊重了中国对香港的主权，那这样子就好了嘛。但是呢，你中国作为这个中共作为一个马列主义的政权，总是有这个冲动，总是有这个意图呢去管，什么样都要管，什么样都要控制。那结果下来了，香港人就很不满意了。你真的很多香港人呢，基本上呢，他觉得呢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呢就是移民了，一个选择呢就是低下头来哈、不管了啊，好好的站。什么也不过问，那这样子对香港来说呢，很悲哀的。事实上，
好的，郑宇硕教授，非常遗憾的是，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以及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网友的积极参与。那么《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谈》关注的热点话题是三峡大坝扭曲变形是否空穴来风。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莉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